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莲花千起的万古缘》，17年后终得法。作者：海外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8号。有一位名叫 Loke 的荷兰老人，今年78岁。他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很神奇，缘起一朵法轮功学员送给他的纸莲花。那是2005年， Loke 去加拿大旅行时，在一个公园看见法轮功学员在练功，他很好奇，在旁边跟着学动作。一个学员送给他一朵小莲花。回家后， Loke 把莲花挂在房门拉手上，每天看到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的字样，让他思考着法轮大法。终于在2022年， Loke 在网络上找到海牙练功点负责人。在这位学员的帮助下， Loke 开始阅读转法轮，开始练功，直到正式修炼大法。半年后， Loke 的妻子也开始修炼，很快困扰他多年的手腕酸痛的顽疾不治而愈。现在这对夫妻俩每天练功阅读转法轮，按照真善人的要求，在生活中注意修炼心性。他还参加每周的户外集体练功弘法，帮助更多人了解大法，身体健康，过得很充实。后来 Loke 讲述自己得法的经历，他说那17年里，自己脑海中一直有声音告诉他去找法轮功，去了解，去找。于是他就来到了海牙练功点学法。我是在2023年12月从中国来荷兰后，听说他们夫妻这段神奇经历的，也有幸见到他们的这朵莲花。经过了近20年，莲花有少许褪色，却依然精致圣洁。我不禁感恩，师父是多么慈悲，心怀众生，安排各种机缘帮助世人得救。我也下定决心，面对常人弘法时要更加用心，不敷衍，真正地完成自己的使命，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大法，帮助众生接上法缘。再次感恩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个生意人的修炼路》，作者重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2日。我是一个做小生意的，5年前在一个小区开了一家小店。这个小区内住着一个大法弟子，他每天接送他的孙女上学，要从我店前路过，这样我俩就认识了。通过一个大法弟子，让我对大法有了一定的了解，知道了法轮大法是一部高德大法，我也萌生了要修炼的念头，所以我请他为我请来了宝书转法轮。我读书不多，转法轮书中很多字都不认识，但是随着与同修一起学法，不长时间基本上就能通读所有的大法书了。我非常感恩师父，是自己在短时间就能认识这么多的字。通过学法练功，没多久，我之前得的甲低和双肾结石神奇般的都好了。修炼法轮大法前，我利益心很重，通过学习转法轮后，师父教我们要做个好人，看淡名利。法轮大法的法理在纯净着我的心灵，使我内心变得宽广，从而不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了。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美好了。 没过多久，这位同修被邪恶迫害进了监狱，我学法也停止了，但在我内心埋下了法轮大法好的种子。虽说还没有真正的走入修炼，但内心始终知道法轮大法好。由于没修炼了，自己又混同于常人，就和以前的朋友一起去投资赚钱，向小贷公司贷款，信用卡一共贷了100多万。几个月后的一夜之间，100多万就不见了，这才知道被人骗了。当时100多万的欠款我也无力偿还，讨债人追得我不敢回家，四处躲藏。我就对女儿说过，不管谁敲门都不给开。有一次有人敲门，女儿对敲门的人说她不住这里，搬家了。其实是同修来了，我女儿不知道是同修来找，也没开门，同修还以为我真的搬家了。师父没有放弃我，几个月后我在路上碰到了同修去买菜，我当时非常高兴又非常激动。同修被迫害刚回家就来找过我，听说我搬家了就没找我了。同修说他就住在我楼上，这都是师父的安排。我俩每天学法练功，这时我才真正的走入修炼。我也开始试着讲真相救人，我与同修搭档去讲真相。后来我在一个小学校食堂上班，由于我做事踏实，同事们对我有好感，我就找机会单个的给他们讲我是法轮功修炼者，我师父教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，并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，退出党团队。后来我又到了轻轨上班，在那里我也找机会救人。我救的人不多，但是我走到哪里，只要有机会，我就要做好师父教我们做的三件事。2020年在邪党的清零行动中，同修被邪恶不断的上门骚扰，被迫流离失所。我没有暴露，我就给他秘密搬家。我丈夫很同情同修，在搬家的过程中，邪党人员上门要拍照，被我丈夫严厉制止，吓得上门的邪党人员掉头就走了。丈夫很认同法轮大法，和我一起帮助同修搬家，他也得福报了。他是收废品的，自从帮助了大法弟子，他的业务特别的好。现在同行竞争都是很激烈的，有人和我们抢生意。我对丈夫说，就让他吧，不与他争。有人说我傻，有人说我太好了，当今社会这样的好人太难找了。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们师父说了，做事要先考虑别人，要先他后我，何况那人比我们还困难。但是那个人得寸进尺，客户放到我们秤上的废品他也要来抢，而且他把垃圾和卖不到钱的东西遍地丢，不收拾。我就把他丢弃的垃圾全部清扫干净，为了不与他发生矛盾，我们就主动去离他远一点的地方去收。我知道这也不是偶然的，这是来提高我的心性的。有段时间下了班要去丈夫那里帮忙，学法练功时间大部分被占用了，救人的事也做少了。同修提醒我说，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换来的时间，让我们抓紧救人，我们不要浪费这宝贵的时间。我心里也很着急，但是做好三件事，首先要学好法。可是我拿起书读不了几行就发困，发正念发困，练静功也发困。我决心修去安逸心，清除睡魔干扰，学好法，多救人，完成使命。同修看我时间紧，就建议我抄电话号码，拿给国外同修打电话救人。因为我们是收废品的，同修就建议我用真相币收货。 当时有些客户不要真相币，我们就承诺用不掉拿回来换。也有刁钻的客户说，我们到银行去问，银行说这个钱可用，我们就要；银行说这个钱不可用，我们就不要。我说去什么银行，你不要我给你换。有人问，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钱？我说不为什么，这个钱不好吗？这个钱说的不对吗？你念来大家听听。后来很多人都拿到钱看，也没有人说什么了。人明白的一面都在等着得救，明白的一面接受了真相币。现在我们用得很流畅，这一年多以来，我们用了大概有好几万元的真相币。我的愿望是通过真相币救更多的人。我们收获一直是用真相币，而且客户越来越多。我知道我们得福报了。2020年台历出来了，同修又给我拿来了些台历让我发。只要有机会，我就给同事讲真相。我要认真学法修炼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报答师父救度之恩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谢谢你今天给我讲的这些话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3日。一，退休老干部说，谢谢你今天给我讲的这些话。三九的一天，寒风刺骨，路滑难行，我乘车来到了市区内某一个公交站点，看到一位退休的老干部，我给他讲真相。他一听我是练法轮功的，马上就暴跳如雷，大声吼我，你这么大年龄了，这么冷的天，老人小孩哪敢出门，在家里暖和看电视多好，出来干反党的事，吃饱了撑的，你再说，我叫人把你抓起来。这时，周围的人都看着我。我心很平静，笑着对他说，我看到这房子要塌了，叫你快出来，你不听，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拉了出来。这时房子塌了，你说我是反对这房子吗？天灭中共是天意，大难来前，大法救人，一分钱不用花，当着上天的面把头上的寿忌抹掉，入个生命保险多好。我今年78岁了，冒着生命危险，顶着严寒给你讲真相，做的是天下最正的事，你却要让人把我抓起来，你应该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吗？我说到这里，只见他低下了头。我接着对他说，俺师父说，天地两茫茫，世人向何方，迷中不知路，指南有真相，贫富都一样，大难无处藏，网开有一面，快快找真相。选自红银三找真相。我今天和你讲的就是真相，我真的是为你好啊。他静静地听着，周围的人也都静静地听着。一会儿车来了，他笑着说，对不起郝大姐，谢谢你今天给我讲的这些话，我明白了，再见。说着上了车， 我相信他能得救的。他走后，我当场劝退了多人，其中有几个人是主动找我退的。我深知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选自转法轮。二，警察也要得救。一天，我乘车来到一个公交站点的南头，看到北头有一个40多岁的男子在整理购物车上的货物。因东西多，地上的冰雪又多又滑，怎么整也没法推。我心里请师父加持我，给他讲真相。我到他身边，一边帮他整理东西，一边给他讲真相。他问我多大岁数了，我说78岁了。他说，你真善良，身体也真好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大法弟子都这样。他又问，现在还练吗？我说，这么好的功法，我能不练吗？21年前，我身患多种疾病。21年来，我无病一身轻，没有再吃一粒药，没打一支针。戴了4年的老花镜，练了4个月，师父就给我摘掉了。原来花白的头发也变黑了，走路生风。我孙子生下来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，我护理他8个月好了，医生说是奇迹。今年上高二了，身体健康的像个小铁蛋似的。他听后认真地说，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。我说，1亿大法弟子个个都有神迹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说法轮大法好，唯有扼守江泽民一意孤行，和中共相互勾结，制造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特大的冤案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嫁祸法轮功，活摘法轮功虚元器官谋取暴利。接着我又讲了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的真相。他认真地听完我讲了这些真相后，很开心地做了三退，并再三要求我替他妻子和儿子三退，说他们都是党员。我说，你一定得让他们真正明白真相，从心里愿意退出才管用。他认真地点了点头，并连声谢谢，他是真正明白了真相。这时购物车也整好了，我抬头一看，他穿着警服呢。我说，你是警察？他笑着点了一下头，看样子你是个坐办公室的。他又笑着点了一下头。我说，警察也是应该得救的，相见是缘，相信是福。好兄弟，老姐告诉你，大法慈悲和威严同在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迫害大法，天理不容，你千万别干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。在你现在的岗位上，能够做保护大法弟子的好事，你会前途无量的，也会给你的子孙积大德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他认真地听着，笑着连声说，好，兄弟，我听你的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我今天真幸运，太谢谢你给我讲的这些事了。我告诉他，真正救人的是大法师父。他立即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我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告诉他净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祝他全家幸福平安。他有些激动的样子，又连声谢谢大法。这时车来了，他上车后还笑着和我挥手道别。 三，这可不是一分为二的事。一次，我给一个在职工人讲真相，他说，共产党有恶的一面，可是他也有善的一面，要一分为二的看吗？我说，这可不是一分为二的事。一个人杀了人要偿命，一个中共集团杀了8000多万人，你答应，上天不答应，天理不让，他定死无疑。中共就是假恶斗，他的善是假的，恶才是他的本质。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死的都是中国的精英，现在又迫害叫人向善的法轮功，竟做出活摘法轮功虚元器官谋取暴利的滔天罪恶，他是毁灭人类的暴徒。中共存在一天，中国人民就倒霉一天，这样的党留他干什么？咱是中华儿女，不是马列子孙。听后他说，那我也赶快三退平安吧，我叫某某某，党团队都入过。我递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讲了一个有关护身符的故事，嘱咐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祝他全家幸福平安。他听后连声说谢谢，说没有听够我讲的真相，还想听。我看到众生盼得救的急迫心情，我如果不抓紧时间讲真相，真是太对不起他们了。四，他含着泪说李大师救了我的命。那是2005年，女儿的邻居是一位53岁的妇女，患严重的心脏病，走路说话无力。一次，她很绝望地对我说，说不定自己哪天会死去。我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并把自己在法中受益的情况也和她讲了，叫她回家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。她很相信，回家后就诚心地静念，有时间就不停地念。此后，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说话有力，走路生风，赶集、买菜等家务活什么都能干。2个月后，他患了感冒，儿子领他去地区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，大夫说他心脏病彻底好了。问明原因后，大夫很惊奇地说是奇迹。后来他搬家了，去年春天我赶集见到他，问他还念九字吉言吗？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，含着泪说，念念，我天天念，李大师救了我的命，我永远忘不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意义修炼点滴》，村支书带领全村有缘人学法练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7号。我家住农村，村中有一个村委女书记，她从29岁当书记，一直干到75岁退休，现已80岁了。她于1998年初开始学大法练功，深知大法法理，努力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，从不贪不占，带领全村人发财致富，使村里的资金基本没有外流。我们村每年8月15过年均给社员村民每人发3000元过节费，老人50岁以上的分年龄段发养老金，这是周围村子不可比的。市里周围村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女强人书记。我经他介绍于1998年3月得法，我得法后感觉很好， 我就跟他说，姐姐，你操持我张罗人，以后就在我家学法练功。就这普通一念，没过几天，村里的练功点就搬到我家，我丈夫也得法了。我每天早晨4点起床开门，晚上12点关门，很是高兴。从那以后，练功人数渐渐增多，由刚开始7-8个人增加到70-80人，有的邻居也来了。我抱着来者不拒的态度，谁来我都欢迎。这样就形成村支书领着全村有缘人学练法轮功。通过学法练功，很多人提高了心性，转变了观念，人人都向内找原因，找问题。那个以前不养老人的，学法后管老人了；以前骂人的，学法后不骂人了。整个村民的道德也回升了，许多家庭也和睦了，人人身体也健康了，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其乐融融。这期间神奇之事层出不穷。一位老年妇女90度罗锅，学法后能推小孩车行走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二，有一位妇女6年没能站立干农活，只能坐板凳割草。学法练功后，一个大棚的瓜自己采收，自己在村口卖。三，有一妇女患了脑血栓，学法练功后身体基本恢复正常，能上地里摘桃子干活了。四，有一天我和同修到邻村去弘法，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学校门口，有学生下公交车过公路，我在前边骑车走，同修在后边为躲学生向里扭了一下车把，结果被后边行驶来的一个大货车撞到了。当时我听一声紧急刹车，我扔下车猛往回跑，到跟前只见同修正从汽车两个前轱辘中间往外爬呢，爬出后身体与衣服哪儿都没有一点破损。当时一个过路妇女说，你可真是命大啊。我接过说，不是她命大，是她学了法轮大法，有师父保护呢。同修心性也很高，当时对司机说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人没事儿，我不讹你，自行车你别管了，小问题我自己修一修就可以了，你走吧，别耽误了您的工作。司机连声说，谢谢谢谢，歉意的走了。我就花钱把同修的自行车修好，一同回家了。以上几例是我村练功点上出现的真人真事。我每当外出弘法时，就将这些事说给有缘人，让有缘人不要听信中共恶党的造谣宣传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高德大法，能强身健体，能治百病，能使人的道德回升，能使人的思想境界得到升华。因此有一部分人得了法，明了真相，同时也做了三退。我村增加了许多练功人和练功点，那时我们都沐浴在学法得法的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里。1999年7月20号，邪党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和同修去了北京整实法，下火车后有一同修就被抓走了。因我白天去了北京信访局，晚上我被乡政府叫去办学习班，办班期间政法委书记单独审问每个人，威胁我不给你宅基地，不让你儿子上大学，不许当兵。我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当时天气炎热，气温最高42度，乡政府强迫我们在外拔草，一个星期后才放我们回家，并且非法罚款，拿我家是练功点找借口。几天后又把我和我丈夫叫去学习班，几天后又勒索我们俩每人50元才放我们回家。2015年6月28号，我和同修一同向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递交了起诉江泽民的起诉状。之后乡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到我家询问此事，他说，你告江泽民了？我说，是，我是告他了。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让练法轮功，就他不让练，还迫害法轮功，他没有好下场。我把来质问我的工作人员说得哑口无言，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当时我也没有怕心，一心就想为大法讨个公道。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我在大法中受益多多。为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，我兼修大法，坚信师父， 面对邪恶不畏惧，走街串巷发资料，贴不干胶，挂条幅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告诉世人法轮功是佛法，法轮功是被迫害的。中共电视中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造假宣传，师父是清白的，大法是清白的，等等。同时也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给千家万户。我不等不靠，超智慧发挥，做我该做的事，善待我身边所有的人和事。在这里真心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。我识字不多，认识有限，写得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